麦草表演剧，今天跟卢卡我们要来谈这一阵子我们两个都有追哦，而且我觉得这种议题性哦都蛮特别的，因为其实都有涉及到比如说像异国的生活文化恋爱，甚至于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冲击哦。两部作品呢各自在不一样的平台都受到观众非常大的推崇，而且呢这个制作成本我觉得都是下重本哦，都是我跟卢卡个人哦觉得评价蛮高的两部戏剧作品。第一部戏剧作品呢就交由卢卡跟大家阐述哦。第一部呢是《伯清歌》，然后大家知道《伯清歌》这一阵讨论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就除了百灵果在做读书会之外哦，就是因为呢这个男女主角们呢都是一时之选啦哦，再加上有非常多的前辈们呢已经有在各大声音平台哦或是 YouTube 上面已经有做了剧情的介绍，但是呢我们今天站在中年妇女的角度一定有不一样的观察重点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先交由卢卡，到底这个伯清歌的看点在哪里，还有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有哪些。
刚才麦嫂有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异国有关嘛哦，为什么首先要讲伯清歌呢？因为伯清歌吼讲起来真的是非常大堆头吼，他讲的东西其实是跨越四代哦，从釜山的一个小渔村到日本到美国，你看这个故事跨度有多大吼。那首先呢就是釜山的一个小渔港，有一个小女孩叫做善慈，爸妈一直很希望有小孩，几个小孩夭折了之后呢终于盼到这个女儿哦，那当然就是非常疼爱，但是因为他们家庭家境也不是说特别宽裕哦，那甚至是蛮贫穷的，所以呢这个爸爸就非常爱他的女儿，然后整天呢就把他捧在手掌心，带他去这个市场啊，去跟那些市场的人接触，所以这个小孩呢善慈他就是从小就非常聪明伶俐哦。那他们那个时代呢是日据时代，好，所以即使是海边的一个小渔村，但是政治的势力也是有伸进来的，那有的时候他们接待一些比较穷苦的人，那他们有的时候会讲说什么哎，想要革命啊干嘛什么的，善慈其实从小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长大，那他也知道世间是有多险恶，但是呢他总是会觉得说运用一些智慧哈，把这个最坏的时机给撑过去这样子。那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呢后来他跟妈妈就是经营这个有点像民宿啦，但是也不是什么多豪华，就只是提供大家吃住的一个客栈，就很辛苦的两个人操持这个事业。那后来呢他就是在市场遇到一个很帅的这个男生哦，那当然就是由李敏镐所饰演的我们这个 Pachinko 这个电视剧的男主角，他叫做汉水。那汉水呢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哦，他虽然是韩国人，但是呢他其实是日本的黑道，所以他就是会经营一些贸易哦，讲好听是贸易，可能这里面会有一些走私或犯罪的行为哦。那但是呢这个汉水是一个非常可以独当一面的人，而且也是非常聪明的，那他有的时候啊看这个善慈在市场里头穿梭，就觉得说哎，这个女生很有趣，果不其然他们后来就交往了，干柴烈火，然后就在那个比如说河边啊或是哪里啊就坐起来了，这样子疯狂的坐之下呢就闹出人命了，很快这个善慈就有了。那这个时候汉水才跟他讲说哎，你知道吗，我已经有老婆了，那我这个婚是肯定不能离的，我会照顾你们母子的生活，然后会把你妈妈跟你一起接到那个豪宅里头去生活，但是你不能要求名分，我可以保证你的生活过得非常好。那这个时候善慈就选择说不要，不想要这样子没有尊严的过活，而且物质生活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后来汉水就回到日本了嘛，后来他们就接待了一个那个时候抵达海港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的一个年轻人，那他们做这种接待的行业就觉得说啊，应该要把他救起来，那妥善照顾之下呢这个年轻人就康复了。结果呢这个年轻人原来他是牧师，但是他的这个宣教地点其实也是在日本。这个年轻人他叫以撒，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善慈很坚强，但是呢他也无意中得知了他这个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可能是出于拯救吧，或者是说他真的还蛮喜欢善慈的，所以后来他就跟善慈结婚了，那让善慈就是有一个名分。那但是呢他结婚之后就是要把他带回他的教区嘛，那个村庄是韩国人聚集的一个社区， 他们就从此就在这个日本生根了齁。战争过了之后他们依旧留在日本，那这个是主线。还有另外一条主线是1989年的日本，应该是说现在美国，那有一个看起来是东方脸孔的银行员齁，叫做所罗门，那他其实就是善慈的孙子，也是在这个金融业力争上游。那他们公司有一个机会，就说希望把他派到东京去，东京有一块地，他们希望这个所罗门去交涉这块地，那个反正买到了就可以盖大楼什么的，那当然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收入嘛。好，如果所罗门完成这个 deal 的话呢，就可以大大的升官。所罗门当然是以一个韩裔日本人的身份在日本，他总是觉得说他好像郁郁不得志，所以后来才到美国去。那但是在美国呢，也是因为他的东方脸孔，所以人家还是把他当成外人来看待。后来觉得说，欸，如果我可以在日本得到认同的话，好像也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就回日本了。结果没想到呢，就是有一些波折，包括说他发现这块地的地主他其实是一个韩裔的日本老太太，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说，欸，这个老太太啊，其实跟他的奶奶就是善慈年纪差不多，所以他就觉得说，欸，那个可不可以请奶奶出面来说服动之以情这位韩裔日本人的老太太，然后希望他可以卖这块地。他卖这块地其实对他来说都是好处嘛，他可以为子孙留下很丰厚的家产啊，也可以改善他现在的居住条件，因为其实那个老建筑也不是什么很好的居住的环境这样子。结果啊，这两个韩裔日本人的老太太一见如故，就开始聊他们的家乡那个已经回不去的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家乡。你就看他们的对话里头就是日文跟韩语夹杂都是满满的感动。然后甚至呢，他们吃到那个米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日本的米饭是有够好吃嘛，世界好吃的，但是呢他们就说日本的米饭吃起来就是没有韩国的甜，他们就异口同声的这样子讲，然后就是白头宫里话当年这样子，反而带来反效果。因为后来那个韩裔的那个老太太他就跟所罗门讲，他就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在打我们这些老年人主意，觉得我们应该要为了家族然后把这些钱啊或者是资源啊留给你们，你们都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我们在这里了，好，认定了生根了，我们想在这里这个房子里头死去，你们为什么连这么卑微的愿望都不给我们。好，所以后来他其实是拒绝这个交易的。那我们就可想而知就是所罗门的下场会是怎么样，他再一次的又被他所弃慕的比如说美国文化或者是日本企业所放弃了。那当然这个只是第一季的情节，因为其实这是一个跨世代的故事。那包括这个我们剧名叫做爬庆狗嘛，啊，其实爬庆狗是谁经营的呢？是所罗门的爸爸。可是第一季已经完结了，所罗门的爸爸的故事摩西都还没有开始讲，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史诗级的大制作。那而且你看它的跨度就知道说它跨非常非常多个国家，我觉得看起来是还蛮过瘾的。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麦嫂。
好， OK， 当初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特别深入去研究伯清哥，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又是那种什么诱骗未成年少女啊，然后虐恋啊，然后就变成他赶快找人嫁，然后就可以脱离娘家什么。我觉得这种故事我已经看太多了，我真的是你知道吗，怅然若失，我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比较辛辣的东西这样子。然后而且 我个人也不是男主角的戏迷哦，所以我觉得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戏不是虐恋，然后又是跨那么多世代，然后又跨那么多国度，像我们这种门外汉要怎么样进去这个门槛呢？你的建议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麦嫂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大家看他的这个演员阵容也好，那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光看前几集的内容，你很容易就会把它塞进那个韩剧的框架里头。可是呢我自己因为我长期看韩剧，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一般的韩剧很不一样。首先是这个女主角 他的长相就是毫无精致可言，但我很喜欢他的长相，就是尤其他有一点小雀斑。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片头就是很多人不同的人在帕金狗的这个店里头跳舞，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女主角跳舞的时候非常的特别可爱，就是她那种少女的天真散发很浓厚的青春感这样子。
除了这个感情线可能还有哪一些观看重点？因为她其实很多比如说像是她那个在求职过程中遇到那种种族歧视啊什么的一些挣扎，我觉得那个可能会让一些不喜欢看感情线的人有一点兴趣啦。像我就是很喜欢看那种什么经济萧条啦，或什么你争我夺，我喜欢看那种。
除了这个女主角她的设定之外，虽然说我们看到李敏镐就会觉得说哎，她不就是欧巴吗，但是她其实在这里头那个汗水的那个角色其实也很不一样。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说因为她后来就是善慈就跟着这个以撒这个牧师嫁到日本之后，那一段生活呢就跟这个恋爱这件事情完全无关。比如说就是善慈那个时候刚到日本的时候呢，其实以撒是牧师嘛，那以撒他有一个哥哥就工厂里头的小领班，所以他的生活现实感就非常重。那他的嫂嫂他叫景喜，他也是跟这个善慈类型完全不一样。因为比如说善慈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街头生存智慧的女生，然后呢她虽然说处理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利落，可是其实善慈她是不识字的。但这个景喜不一样，她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的感觉，可是为什么她还是跟着这个以撒的哥哥委身在这个韩国人的社区里头？这背后可能又有另外一番故事，那这个可能是之后的比如说第二季或第三季才会交代到的一个部分。不过呢因为在这个日本真的非常的苦，就是说他们已经是韩国人了就矮人一截，那所以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宽裕，有一些事情哥哥家庭的事情要处理，他也是没有办法贸然的请假，他的雇主就会跟他讲说哎，拜托我雇你一个韩国人我已经很够仁慈宽大了吧，你还给我这样子三天两头缺工，你有没有好意思，你们这些低等的民族。所以他们就是一路上这样子饱受歧视的苦，然后一路这样子挺过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些韩裔日本人的身上刻下非常多的历史的年代的伤痕。所以其实他虽然说跨了这么多的世代，但是他讲的东西都很接近，他是用一个接近的情绪去穿插的。比如说他有一个部分是讲到后来善慈的这个小孩出生，他叫做挪亚。那挪亚有一天他本来是爸爸要去学校接他的，结果爸爸没有出现，那他就觉得说很慌张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去找家里的大人，结果原来是这个以撒这个牧师他被抓了，那是因为把他当成思想犯。这个挪亚他就生活上产生了这样的巨变，那妈妈带着他去这个官衙就跟他讲说他绝对没有做这些事情，要拜托你们释放他什么的，但是还是没有用。尤其这个善慈他又不会日语，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小小的挪亚他还要充当妈妈跟警察之间的翻译，所以中间的辛苦是非常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在这一天呢挪亚失去了他的爸爸，在另一个时空的所罗门，这1989年的日本，他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他就把这两个失去把它摆在一起，然后让这个情绪是连贯的。比如说在所罗门的那个时间线呢，善慈是由尹汝贞所饰演的嘛，这个所罗门的奶奶，那他同时也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失去，那对应到他很久以前失去先生的那样子的失去，这两件失去的后果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他就把它一并的这样子去穿插呈现。所以虽然说他的时空跳动很大，但是你不至于说没有办法理解。我觉得这部戏它之所以可看，然后以及我们不要用韩剧的那样子的窠臼去看它，就在于这里，它在里头的语言是非常还原的。比如说善慈就是釜山的小渔村的腔调嘛，那到后来他已经在日本住那么多年了，他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腔调，他们都非常还原，然后去要求这些演员呈现那个时候的腔调，所以这个还原度是很高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因为他虽然这个计划是很多季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率先的把第一季的结尾释出了这个片段，就是他访问现在还在世的韩裔日本人，几乎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奶奶，你就看他们如何的挺过这样子的时代，然后如今在这个日本生根，那他们对于韩国这个母国又是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在这个访谈里头呢，其实他们几乎都是用日语，所以你就是也听到有一些腔调的日语，可能他们的腔调各不相同，有的人是还是一个人，然后有的人儿孙满堂开枝散叶。我觉得那个片段是很感人的，他之所以在这个第一季的最后面释出这样的片段，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些老太太还能活到什么时候，所以他本来是要在整出戏完结之后放上这个结尾，但他率先在第一季的结尾释出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 Apple TV Plus 的朋友，我都还蛮推荐去看这部片子的，因为他真的是有跨出那个韩剧的视野，用一种电影的方式去处理，然后也把这个时代还原的，尤其是1989年的东京，其实它是还原的非常道地的。第二季已经续订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怕断尾嘛，可以继续看下去，所以就推荐这部《薄情歌》给大家。
OK，那刚刚因为其实前面我们是交由 Luca 来扛主线哦，接下来交给麦嫂。麦嫂其实现在我们要来介绍这个戏也是才刚连载完毕 HBO Max 上面推出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卡司阵容非常的坚强，尤其这个导演我个人非常喜欢是麦可曼恩，这部戏呢就叫东京之恶，或者是翻译做东京罪恶，但是它的英文片名呢是叫 Tokyo Vice。 Tokyo Vice 呢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应该叫东京特警队吧，因为其实麦可曼恩呢之前有一个作品呢是那个 Miami Vice 迈阿密风云的电影版，然后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风格，就是由这个落日杀神来带领的，因为其实里面那个阿汤哥扮演的这个杀手我个人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尤其是当年他搭配这个奥斯卡影帝那个杰米福克斯，哇真的是所有的那个镜头调度啊，然后故事情节真的看得我目不暇接哦。那尤其是呢在扮演那个关键女主角的角色啊，饰演这个检察官的就是谁，就是那个威尔史密斯为了他的爱妻上台去刮人家一巴掌，就他这个爱妻所扮演的杰达平基哦。所以呢如果今天想要了解一下落日杀神里面阿汤哥扮演反派有多吸引人，大家其实可以在 Netflix 上面收看。所以这个麦可曼恩他的影像风格是非常特别的，尤其是他在处理这个暴力美学真是会让你看到叹为观止。所以他这次听说他担任这个 Tokyo Vice 就是东京之恶的总编导，尤其第一集呢就是他亲自指导的，我真非常期待，而且中间有好几集不但是交给女导演，而且还有非洲裔的导演可是他们今天呢在导就是这个日本故事，然后最后想说奇怪怎么没有日本导演，有啦，其实这个刚刚讲那个女导演就是日本人啦，她就是叫做那个光，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看那个什么这一阵子看那个华灯初上里面不就是那个酒店的名字吗，这个、导演就叫那个名字。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除了还原90年代的东京非常好看之外呢，甚至于帮你揭秘的是当年这种警戒跟黑道之间的一些挂钩啊勾心斗角，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身为一个外国人要怎么融入这个当地的社会接地气，就让我想到最早之前那个雷利史考特执导一部电影，然后那个是在上一世纪的80年代末我记得就是黑鱼啊。好，那其实这个因为我跟卢卡年纪有到所以提到这个黑鱼我们一点都不违和，当年这个黑鱼上映的时候呢是我爸带我去看的，因为他非常喜欢麦克道格拉斯，然后跟我说哦这个里面很厉害哦，很除了是在东京的故事之外主角是麦克道格拉斯这样，然后进去完全不违和麦克道格拉斯融入的超好的，尤其是这部片的女主角是谁，竟然是史蒂芬史皮伯的老婆凯特凯普肖然后我说哇这个戏到底好看在哪边，哇原来就是这种爱情不用翻译的那个老套路啦，就是一个外国人白种人进入到日本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有没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呢到底今天这个东京之恶的看点有哪些，除了他这次选角找这个 Ansel Elgort， 因为 Ansel Elgort 算是他幸运还不错，但是前阵子跑出一个小小的负面事件，但我觉得那个负面事件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我觉得有点小误会啦齁。Ansel Elgort 呢这一次他扮演的就是这个剧作家，甚至于这本书当初就是他在日本闯荡江湖16年的回忆录齁，就是这个 Elderstein 他所写的这本书《东京罪恶：一个美籍记者的日本警方采访实录》。所以呢当年这个 Elderstein 他为什么敢长途跋涉跑去日本呢，其实在影集里面就有介绍，就是他的父亲是一个鉴识专家，然后他从小呢就是有非常想要那种算是拨乱反正的样子，意气风发、哦、的那种志气。但是呢他觉得如果今天是在美国发展的话，尤其是他在密苏里一个小城市长大的，他觉得发挥不了，所以呢他就断然直接转学到了日本，学习三年的日文。而且我觉得第一集就给你一个震撼教育，就是原来进去这个读卖新闻，在影集里面是叫民调新闻，是要考试的，而且还蛮难的，一整叠哦，厚厚的题目，而且所有的人呢通通日本，只有他一个是美国人，尤其是呢他在考试的时候不但有时间上压力，而且最后一页还给他忘记写这样。但是他也是顺利考上了，因为他说因为作文很好，分数很高这样。进去之后的震撼教育就是第一个，日本非常的排外，而且呢还用老外老外不停的喊他，而且那个名词呢基本上我们实际上上网查真的就是那种阿多拉的感觉，所以其实蛮多外国人不喜欢在台湾被叫阿多拉，就是这样，就是歧视嘛，然后觉得你就不是我们自己人嘛，所以不但老板讨厌他，甚至于受访的对象都叫他闭嘴不要多问。所以呢他走这个算是犯罪线的侦防上面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不但警察不愿意告诉他讯息，甚至于当地的人都把他当作是一个外籍人士，完全不会体认到说其他的日文非常的流利，他的能力其实不输给其他日本同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个影集看点有趣的地方就是他的铺陈呢非常的流畅，尤其是他那种情节高潮迭起哦，除了可以看到那个东京夜生活的纸醉灯迷之外，还可以看到日本警界充满了一大堆那种权力的角力，尤其是还有一些腐败挂钩的情节发生，就是像我们这种对那个日本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有向往的人哦，看得津津有味哦。尤其是他这次的选角，除了我刚刚讲的 Ansel 之外，还有这个渡边谦。那因为其实渡边谦他的过去的黑历史哦，其实如果了解日本艺文文化的应该都知道啊，都说他是个渣男啊，外遇啦，然后抛弃他那个得乳癌的前妻南国部啊什么的，然后从小就没有养他的女儿姓啊，点点点，后来姓跟东出昌大之间 OK， 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网去找那个日本娱乐圈的八卦新闻，我们今天就不讲。但是呢我还不得不说哈，他这次选角如果没有找渡边谦的话就是少了一位，因为渡边谦就是可以有办法演出这种硬汉警察的角色，尤其是他里面都是超级正直的，正直到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就是因为其实日本很有趣的就是他算是世界各国里面对日本的黑道很崇敬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他们像山口组这些是可以直接注册成为株式会社的哦，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地盘，收保护费都没有关系哦，就等于是警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说你们自己有你们的地下社会，不要去犯法就好了，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呢看到这样子他们的事态平衡竟然被一个从关西来的一个新晋流氓打破之后，哇这个平衡不起来就偏邪了吼，就里面有那种抢地盘啊、绑小姐啦、贩毒啦吼，那甚至于呢还有一些那种各个势力的角力，而且还有跑出那种什么切手指的啦、逼人家跳楼的啦吼，然后要不然呢就是可能分赃不均就直接干架的，然后要不然就是武士刀抄起来就开始斗殴，你在里面都看得到，就是一个这么血脉喷张的影集，而且他每一个环节交代超级清楚，然后就看到这个 Ansel 扮演的这个 Jack Elderstein 要怎么样在里面游刃有余，然后得到他想要的资讯，甚至于还可以谋得他的长官上司对他的钦佩。所以呢里面可以看到像这些蛮知名演员在好莱坞混得很开，比如像菊地凛子，我也很久没看到他的作品，菊地凛子的丰功伟业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然后刚刚提到的渡边谦都是在日本非常有名，那这次有个新晋的演员，他扮演这个年轻的黑道领袖，我觉得演得非常的好，就是立松江。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看过这个演员，但是我觉得他表现真是非常的棒耶。所以呢如果喜欢那种日本文化的，甚至于呢就有点那种怀旧风情哦，你会非常向往的人真的很值得看这个戏。 然后呢我还要再介绍，其实像里面的我看山下智久，我想说这家伙应该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吧，果然看演这个男公关就是个跑龙套的，但是他其实到后面可以看得出来铺陈他第二季应该是个要角呢，因为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这么关键呢。然后伊藤英明在里面演一个收贿的黑警，他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所以可以看到日本老中青的一线演员之外，还可以看到这种年轻演员在里面的表现也是当仁不让。譬如说像这次这个女主角 Rachel Keller， 她扮演的这个 Samantha， 因为她之前演的变种军团我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她这次独挑大梁饰演第一女主角，我觉得也表现得非常的抢眼。所以呢这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京之二这几个重要看点。好，那卢卡也有看东京之二嘛，对不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在里面有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麦嫂，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也都看过黑玉，然后呢再看这个东京之二，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片子这样互相的对照有什么趣味在呢？
其实 Edelstein 呢他受访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他为什么当年决定要转学去日本读日文，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因为这电影在先的嘛。其实我觉得趣味在就是这样，第一点啦，就是他们这些外国人看到那个日本黑道猖獗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都是西装笔挺的，然后走路有风，绝对不是像那我们大家印象中比如说像教父里面那些黑道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比较不入流的没文化的黑道，不是呢。他觉得日本的黑道怎么每个都这么帅，然后虽然他们都有刺青啊什么的，可是就不会让他觉得说好像不讲理强取豪夺，没有，他觉得这个黑道是受教育的。好，那再加上因为这个黑羽虽然距今时间有点久了啦，但是最主要他也是提到说那如果今天竟然有人当众被杀，那日本警方是选择去破案还是去跟地下社会的做妥协，再怎么样只要得到效果就好了嘛，不需要什么事情都绳之以法或者说交由法律解决。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两个戏剧的共通点就在这边，就是地下社会自己有他的秩序，我们警察不要去干涉啦，因为其实里面渡边谦就一直在强调这句话。但是可以看到那个伊藤英明扮演那个角色，因为他有收贿嘛，然后最后要怎么样选择让他可以拨乱反正，这样的情节其实在前面第一集第二集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还是有那个 bad cop good cop， 然后他们之间要怎么样权力平衡，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集观看的重点。
我自己是觉得说非常有趣，两项对照之下，尤其是高仓健跟这个渡边谦，我觉得他们那个形象的相合之处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东京罪恶里头其实看到了一些大家对于日本警方或者是黑道的一些刻板印象，这个刻板印象有一些是跟黑羽有点类似的。那但是因为东京罪恶的时间就是它的篇幅是比较长的，它是一个八集的影集，然后呢每一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当然相较于黑羽它的篇幅就是比较多可以去再细讲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它选择的观点也很不一样，比如说像是黑羽它就是一个 Michael Douglas， 他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人，那他也不会日文，他这个整个剧情的安排就是给你一种感觉说日本的警方真的是很腐败，然后呢不是只有日本黑道而已，日本的警方也有他们自己的规矩在运作。到最后等于是说 Michael Douglas 那个角色他带入了一种美式的作风，然后让这件事情就是忽然活化了起来，然后呢高仓健感觉也是受到他的精神感召，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捣乱这个日本的警方，大杀四方，那最后呢就是得到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在看东京罪恶的时候，因为 Jake 这个角色他等于是他深入到那个体制里头了，那你就看到他跟他的主管就是菊地凛子的那个角色，他们都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外人，除了这个 Jake 他被叫来叫去都是该进该进这样子乱叫，菊地凛子的这个角色他虽然是主管，可是呢他们还是把他当成一个女人看待。那甚至有一场戏是他就是有读者打电话来，然后呢就是 Jake 接的电话，然后他就说搞什么找一个外国人来接我的电话，太没诚意了吧。好，然后后来就换成主管菊地凛子这个接这个电话，然后他就说啊，这次换个女人了，可不可以找真正的社员来跟我讲话。 你就发现说日本的社会真的是非常的固着啦，那个时候已经是2000年左右了，他还是这么保守。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说2000年的日本的新闻就已经有女性主管了吗？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有点怀疑的。那但是呢，你也看到 Jake 他这个角色呢，他有的时候常常利用身为外国人的好处，比如说他就装他听不懂日语啊，然后或者是说他讲那种怪腔怪调日语，然后降低对方的戒心，等到进门了之后才开始问关键的问题。他等于是利用了日本这种歧视外国人的做法，然后他反将一军，把这个化成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事还蛮有趣的，而且呢你看到他在跟比如说媒体跟警方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多人都跟 Jake 一样，本来觉得说哦，新闻不是就要揭发真相吗？然后他后来才发现拜托，日本的新闻就跟日本的警方跟日本的所有的领域一样，它都是一个潜规则满满的，而且都是集体行动的一个思路，就变成说你这个外国人其实不太能撼动这个体制。但是从这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日本的警察或者是媒体，他们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脑袋就是像浆糊一样，虽然说是非常的按表操课的，但是这个谨慎的背后其实自有它的道理的。那另外我也觉得说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通常看美国的警匪片，那个警察都是那种私人生活一败涂地的人，就像 Michael Douglas 这样子，他因为他还要负担这个赡养费，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也是会拿一些小贿赂，毕竟经济就是必须要过得去。但是呢这个日本的警察，比如说像渡边谦在这个东京罪恶里头，你看这个家庭幸福美满跟什么一样，就是完全不一样。那比如说像是高仓健，他在黑羽里面他也是啊，就是很正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边的警察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我提一个小八卦，就是刚才麦嫂你不是有讲那个渡边谦在老婆南果部接受乳癌治疗的时候还偷吃吗？在外国拍片然后就偷吃吗？南果部就是他有出现在《Pachinko》里头，然后他演的就是第三代所罗门的爸爸，就是开《Pachinko》的那个摩西，他的女朋友就是南果部所饰演的。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我觉得看这样子的戏很过瘾的一点就在于说，你去看他们语言之间的转换。那包括像这个《东京罪恶》里头很惊喜的，就是说后来我们才发现菊地凛子的这个角色，她不是只是一个受尽欺凌的日本女性主管而已，她还是一个韩裔日本人。所以这两出戏里头都是有各种的语言大拼盘，然后你也看到就是说一个人他在融入异国文化的时候，他所必须承担的那一些痛苦适应然后被歧视的这种想法，但是呢他还是非常希望可以力争上游证明自己的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所以我觉得那个是非常过瘾的。然后再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些就是炉火纯青的演员，资深的演员也好，或者说年轻的演员，他做出一些演技上的挑战，包括比如说像这个在《博信哥》里头李敏镐，他也是要讲很多的日语，他有非常多日语的对白，包括像这样子的一个演技上的伸展，我觉得都是非常可看的地方。《东京罪恶》它是在 HBO 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的，那这两出戏呢其实都已经完结了，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推荐给大家来观赏这两部影集。
好，那个一定要强调一下，接下来讲的不是业配，这个 Apple TV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了几个，尤其他有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 Coda 也都是在 Apple 上面的。那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东京罪恶》就是在 HBO 嘛，可以在 Catch Play 上面买会员，所以呢如果要收看的话拜托请从正当管道收看好吗？尤其是呢我在里面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大乐趣，就是那个沙头，就是那个佐藤啊，他就是那个立松江扮演那个角色，有一幕他就是跟这个 Jack Aldustin 两个人在车上的时候呢刚好在放
唱歌
Battery Boys， 很好笑 I want it that way， 然后我听到那首歌我一直狂笑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其实90年代末就是 boy band 超多的嘛，美国有 boy band， 英国也有 boy band， 然后呢 那句台词一出来之后，叫 Aldustin 说哈你听这个吗？那个 沙头就说很好听啊，我超爱的啊，我觉得他们就是史上最伟大的团体。然后 Jack 的反应就跟麦嫂当年一样，就大笑，他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他说对啊，你看多厉害，他多懂啊，而且这个歌词超情色的哦，你看 I want it that way 哦，然后就开始哼歌了这样。然后结果 Adelstein 说你完全就搞错了，根本就不是在唱的歌。然后 Sato 说你根本就不懂啊，你这个开镜你什么都不懂这样子。然后更好玩的就是那个桥段，隔天就是 Adelstein 跑去跟他的同事抬杠，然后说哎、欸，你们有没有听 Fast Three Boys， 他说有啊，然后说你知道我要推荐他听 NSYNC， 他说那个只是 copy 版的，他说是哦啊，那个 I want it that way 你觉得在唱什么，是在唱那件事吗？然后他们那两个超好笑，就写那种美国那种屁孩说法，就噔，当然咯，噔，
感觉尤其他们的造型呢，他就觉得说那个既视感就是什么憋死于大头蛋，他们就是一你一言我一说，对啊对啊，就在讲这件事啊，呵呵呵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那个美国母语的人就觉得说这些日本人怎么会这样子理解齁。
其实这些小亮点我觉得真的很有趣齁，因为其实那两个人基本上因为当然是在地的日本小孩嘛，可是他们这个英文非常流利，而且他懂那些俗语啊，真的很有趣。就是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 Adelstein 要迟到了嘛，然后就说他同事说他招得啊，他说我刚刚去跟你老妈打了一炮这样子，然后就那个同事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老妈打一炮什么什么，然后 Adelstein 说这是开玩笑，这是在我们美国什么什么，然后他同事就做个鬼脸说我知道啦这样。那一段我也是笑得很开心。所以这个 Ansel Elgort 非常的认真哦，他就为了要接这个角色，听说他学日语学了一年多，而且他每天要学十个小时耶，而且因为他中间有一段就是要那个演练和气道嘛，他说他到最后真的去练和气道，我就说他怎么不是去练剑道呢，他可能剑道短时间要上手比较难哦，甚至里面设定是说他是练和气道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东京罪恶呢你想要观看哪一些重点哦，应该都可以得到一些满足啦。但是我刚刚上了 PTT 哦，蛮多人在抱怨那个女主角演技不佳，那个三曼莎，因为她其实里面就是有涉及到人口贩运，她在找她的朋友，她说她找朋友那一段哦，她说看起来超弱智的哦。但是我觉得那可能就是第二季的铺陈想要陈述的地方啦，会不会到时候就会很点像那个什么 Taken， 就是可能会地表最强老爸出来拯救女儿那一段，就是会看到地表最强的开进怎么样帮助他的女性朋友找回他的 Maggi， 这可能就是第二季的重点了这样子。好，那这就是今天我跟 Luca 各自介绍的，一个就是韩国背景，但是他有跨到日本，还跨到美国，跨度很大。那第二部呢就是有点倒过来，我是麦嫂主要介绍的这个东京罪恶，就是美国人在日本怎么样生存，然后要在这个黑道跟警戒之间游刃有余，要怎么样顺利的脱身，甚至于得到他报道真相的使命，怎么样顺利达成，这就是这两部影集。那接下来我跟 Luca 打算要开拓就是那个印度影剧啦。那因为其实 Luca 有提醒过我说我的印度影剧那个跨度很大呢，但是因为我有观察到说，竟然最近那个排行榜就是 Netflix 上面第一名的竟然是孟买女帝耶，我想说这个孟买女帝的真实故事，其实因为麦嫂之前要去印度旅游之前我有做过研究，我知道这一号人物所以这个人物竟然有人胆敢把它拍成电影那尤其是这个导演还蛮有名的，他之前在宝莱坞已经有推出了蛮多非常重要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里面女性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呢。那这一次这样的题材短短上架第二天就窜到第一名了，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的前几名除了会有一两部台剧点缀之外几乎都是韩剧啦，然后偶尔会有一两部中国剧，可是印度剧推出第二天就冠军了，而且我刚刚去观察今天已经第四天还是冠军了，所以表示它真的非常有可看度。所以接下来我们下一集呢可能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下，这是最近我跟 Luca 都很推的一些印度作品到底有哪些好看的地方。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希望你在那个收听平台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肯定我们一下，或是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然后我跟 Luca 呢都会非常开心来留言感谢你支持甚至于你会敲碗跟我们说可能下一集可以讨论什么我们也可以列入我们的行事历我们来做做功课。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